是我好像就是给我们有锻炼的机会，因为的确是就是说是让每一次来和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我们一方真的是就是说的确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预备，但另外一方面实在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就因为我不管我们怎样学再多，就学再多，你必须要把它整理出来，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话就是那就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但是同时我们也感觉到，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就是真的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我今天就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但是很少，就我想可能就是也不一定有多少人来去讲这个题目，叫敬畏神。这个，我是说，就是我自己个人经历啊，就是说我想每个弟兄姊妹可能一路走过的路径可能不都一样，但是都在学习生命的功课。对我来说，就是说我生命当中一个就一直不断的学习这个功课，就是敬畏神。就这真的是就是这神在一路的引领我啊，让我在学会这个在学习这个功课上面，就是说真的是有就非常有很多的就是体会和领受，真的感觉到神实在是很何等的怜悯我呀，何等怜悯我，因为敬畏神这件事情实在是就是说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的，就他。至终引领我们这个人是否能够真实的呢在神面前生命成长，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因为它关乎到你对我们这个人对神的认识。你对神认识越多，你就会发现啊，就你肯定就怎么样敬畏他。Okay？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因为就是说这太重要了，是太重要了，所以 我想和弟兄姊妹快分享啊。很抱歉，就我不会这个打中文的，尤其是繁体字我没法打，但是就是但是我想就是我就用简单的几个英文列出来我要讲的几个题目，就顺序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既然讲到敬畏神，这敬畏神到底是就它到底多少重要，它是个 holy calling， 是很重要 OK。然后在第二个我就要讲的内容就是要他到底要什么叫敬畏神，就 what it is， 就什么是敬畏神，就我们不知道的话，那你当然就无从下手了，对吧？然后我讲他敬畏神呢，最后就是在你身上，就是他结局是什么样，就他到底会就带来什么样的 effect， 就是一个效果果效，就是尽情的生活。所以我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啊。好，我们先讲，我想讲到敬畏神啊，我想大家弟兄姊妹很容易都会想到，就是说箴言里所讲的话，叫箴言所罗门所讲的话，他讲是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昧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呢，箴言第九章的时候，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前面第一讲是知识的开端，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讲是知识的开端。然后到第九节，他经过好多这个描述以后，然后他就相当于有一个总结，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加增，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就必有益处；你若懈慢，怎么样？叫必夺之端道。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对不对？非常重要，因为你看看那个，就他不但是知。你认识知识的开端，而且是个智慧的开端，会导致就是你认识神，以至于你会做出聪明的选择。这件事情就如果你就你如果就你做对了，怎么样？就是你与你有业，你的日子加添，你的年岁也加，日子增多比年岁也比加添。但你如果懈慢的话，就自食其果， 就这个意思。那么很显然就那所罗门，我们都知道所罗门他这个人的这个人的情形啊，就真真实的就当时在大卫，就大卫他这个就是他是大卫的继承人，就是大卫的后裔啊，然后他在大卫就说就是让他就是神就借着他哦，借着大卫告诉他就是所罗门要继承他的王位，然后所罗门当他继承王位以后的话，他在神面前就有个求告，就神问他说叫你要什么，就是他我要求智慧，就我要求智慧。所以就是所罗门这个人是在圣经上讲的话，就他是就是要好像前无古人后无来人，他是有唯一独一的人，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智慧，神给他很多智慧，所以他写出了箴言那么多的那么多的这个话，非常就所以我们对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受益，非常受益。然后呢，他但是呢，很遗憾的一点，我们都知道，就是很遗憾的，他之后怎么样？他慢慢远离神了，就慢慢远离神了。经过人生那么多困苦和熬炼以后，最后他写出了传道书，又回到神，回到信仰上来了。但是在他这个，在他自己之前哦，这箴言里面很多话语很显然是在他就说在远离神之前，他写这些话。他第二章他就讲到就有关认识神之后，他怎么说？他说他第二箴言第二章说：“我啊，你若领受我的话语，存受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找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我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多由他口而出。哇，他说就你只有真实的在全心寻求他的时候，你才能寻才能寻到，因为是什么，这些知识聪明智慧都是从神来的。 OK， 然后呢，当你就是在寻求过程当中，当你真的是认识到神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你是就敬畏他了。就敬畏神基本上来说和你认识神是这不可分开的。就我们常常都说，我们看到一些好多在世上的人啊，就常常有时候就是很狂傲啊，还有时候我们看到小孩也是要不知道狂傲的时候，我们都做父母的说，哎，这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那意思是什么？就他不知道，他不认识。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认识神，看到一些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讲着，哎，他们不知道神，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口味呀、啊，不知道口味啊。就正如摩西在那个在他自己那个生命的歌里面，这个诗篇里面，叫诗篇九十篇，就据说是诗篇九十篇和九十一篇都是摩西所作。摩西他就说。他说人的一生的年岁啊，就一生的年岁的70，强壮的80，但是好像什么，就你回想你人生，你不过是叫劳苦愁烦，就我们转眼成空了。哎，他想到会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谁知道你怒气的权势呢？因为我不认识神，我们犯罪了，我活在罪中，怒在神的，这是在神的就好像怒气当中生活，所以我们就消亡了。所以他看到这个点以后，他就想到他神啊，神啊，求你给我们智慧，求你赐给我们智慧。那真的是认识神的人就所说的话。所以你看啊，所以我再来列出一句话，列出一个经文啊，叫罗马书，就你要知道，世人不认识神的人啊，他们的这玩意怎么能去掉？好。那个世人，你看平常的世人是怎么样的呢？就是那个在罗马书这个地方讲的很有意思，他就让我们清楚明白，就是说我们常常为什么看到那些人就常常很狂傲，但是他们是什么？不认识神。 罗马书 第三章第九节他说他这却怎样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多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他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没有寻求神的，多凭你的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看到没有，他一个都没有，都没有义人，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神的，他们的喉咙疼，他们的喉没有寻求神，他们结局是什么？第十三节说，他们的喉咙像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像是舌头叫舌头弄鬼杖，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奔，所经过的路，他便是并行残害暴虐的事情。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真的就是这个实际上真实的是一个基本上来说对我们世人所有人的光景，这个光景就是他不怕神。我记得就是有一次以前在我们当中就是那个 Judy 他已经被主接去了啊，他有一次给我们做见证，我真的是到现在就是还是觉得是受益无穷的。他说他谈到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说他以前啊就从小就是什么都怕，什么都怕，然后就怕这个怕那个，又怕那个，然后他就很稀奇，他就发现他就会回想他后来他信主以后，他回想发现说，我们什么都怕，但是就那时候他那么胆小，常常什么都怕，但他就说我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他很稀奇，等到他信主以后，然后呢，哎，他信主以后，然后他就变得在神面前敬畏神了。等到他敬畏神、认识神以后，他什么也不怕了。你看到差别以后，就是不信神的时候，他竟然就是他什么都不怕，但居然不怕神。等到信主以后，然后怕神以后，因为神成为他的依靠，所以他什么也不怕了。这真是我们生命的光景。我再回到，对不起，我再回到，然后在这所罗门，就他自己就说，他虽然就写说有那么多，就是认识神就好智慧的，但他自己慢慢就说好像是就是在他人生当中就离开神了，结果后来到了就神的恩典和怜悯，然后最后到晚年以后，他就重新又回到信心上，回到神的面前。他自己就传道说，他就说他历练了很多人生，他就不断的寻求，就说这人生到底意义何在，就到底做什么东西才会有意义。所以他就是最后他发现，最后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天下地上世界的事情就没有新鲜事情，你没有什么，就你不管你如果要我们这个人好像都是为因为杜甫哦，就你要就不断的催促你的劳碌，但是你要无论的劳碌，就你心不能都满足，就无法都满足，就你不管是外面的物质东西，就你没有办法你满足你的心。所以他最后他就发现，就最后总结就说，就你如果在这个天下人间来找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他就说虚空，虚空，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说他在讲西方世界是没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所有这一切都怎么样，暂时的，你当你离开世界死了就 disappear， 就 all gone， 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他就说那什么样真正有意义呢？然后他就突然才意识到一点，就当他就是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想了就想有两个点是他就说真的在那传道书里面，然后他就是就是很发人深思啊。第一，他看到一点就是什么，他凡事都有神的时间，就神是就是凡事都有他的时间，就是好像生有时，死有时，然后就是审判有时，就说就喜乐有时，然后哀哭也就好像那个哀哭也有时，那凡事都有时间，都有他的时间，就神就是万物都是按照时候的成为他的美好。所以他突然想到这个点以后，然后他就想到，就说他就想到，突然在意识到，就说突然意识到什么呀？人都要有死的，但是呢，人和动物不一样。他说就是那个人啊，他 对，谁知道像人的像人的魂是从往上去，动物的魂是往下去。他才突然意识到，像人是不死的。第一个，第二个的就突然才意识到，就说既然凡事都有死，他就说像天下就是什么神必审判。哇，所以他这个点，他才先想到就看到就说那个他智慧之人的神，就好像你就来智慧的人是会想到就是结局如何，你从结局要你就是好像回想以至于你要来做决定，要做对的选择，所以他这时候在，所以他才意识到，才就寻求追究，然后才慢慢在突然才意识到，就这一刻他自己的总结是这样，我读给大家听讲，在传道书12章8到14节啊，就传道者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这样，传道者应有智慧，就讲知识和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述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却凭正直的凭正直写的诚实的话。他智慧人的言语好像翅膀啊，讲会众之师的言语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木者所吃的。他突然才意识到，虽然他研究万变，然后最后呢，当他作为好像一个话语的出口的时候，他才发现他这一切原来是什么？是神，这来源源头是神，就从神，就他是好像是神借着他要来向世人所说的哈。他我儿啊，还有一层叫你当受教，叫读书多没有穷见，读书住书多没有穷见，读书多他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是什么呢？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命令，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一切隐藏的事情，无论是善和是恶的，神都必审问。哇，这是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以后，最后发现，就是说最后真的是在神面前，他真神面前得到一个启示，就是他就发现人生啊，总意你要归回来去的话，就是要敬畏神，对吧？要谨守他的诫命，因为什么？人所做的一切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情，叫无论善与恶，叫神都必审问。所以让我们看到，就说敬畏神这件事情，就说实在是非常重要。OK， 所以我用了一个 title， 就叫 Holy Calling， 叫 Fear God Holy Calling。那当然就是有点，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但实际上真实的，就这是真实的，就是真实一件事情。接下来我就说为什么是 Holy Calling 啊？你看，《生命记》当摩西将带领以色列民，即将要带领他们到了他们那个进入即将应许之地，要进入应许之地，但他自己怎么样？就他不能进去，所以他这时候最后就说他。给以色列民写下了，就是说有很写下了一本书啊，叫《生命记》啊，《生命记》啊。他在《生命记》里，然后他就叮咛他们，就是说他相当于就是说，他不能，他要走了。那么他对他们，就是他带领他们，就经过40年旷野，然后到了如今，马上进入应许之地了。那么他要说出的话，当然他说出的话，居然就是很重要，是不是？所以那看他呢，这是什么话呢？他说。以色列啊，生命记第4章12节，以色列啊，他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看到没有？他是今天问你，他神要的什么？敬畏他。只要你敬畏他，你要知道，就这个敬畏他这句话什么很重要。在下面，这首先话下面还有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服侍他，然后遵循他的诫命律例，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就为要使你得福。哎，他很有意思，为什么讲就是他这个为要叫你得福？ 你想过没有？一方面，他就是为了你好，为什么讲这句话？为什么讲这句话？他实际上，你这句话就反过来，就是说，他最重要的突出的重点呢，是告诉你要敬畏神。敬畏神以后，你才会要在下面这些事你再去做。你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什么？是因为你知道他这些事情，你这样做对你有好处的。OK，这就反过来就讲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我们这个人要讲，你要想遵神的旨意啊，很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呀？这样子什么？你对神有一个认识，就你不认识他，就你不敬畏他，你就不知道那个事情是对很何等重要，你也不知道那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好处。反过来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我们这个人的要想就你的行出来，你的行为就取决于怎么样，你的思想，OK。就你的心思和意念，你如果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如果不对的话，就你当然就不会去遵循的哟。就当你要是心思意念对了，也就是说你当你心思意念与神相合其了，你会发现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全能，何等的可爱可敬，以至于怎么样？你要遵循他。好，我在下面啊，内容很多啊，因为，我选了很多，为了节省时间，我把它做成 slide，就是说做成这个幻灯片啊，然后我把经文打出来，我就说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就是说我总共做了大概有十几个幻灯片，所以希望能够。不至于太拖时间啊！就你要知道，是敬畏神这件事情啊，在十诫里面已经是很清楚的描述了，只不过我们怎么样，没有太在意。没有太在意。我这个地方立了，就是那个摩西在申命记五章里的立的那个就那个十诫，我立举了前面前四诫啊，前四诫。前四诫，你看，让我们读下来，我们就可以，就可以看到，叫五章六节，他说神说那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领出来，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神讲得很清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天下地下人间，就是他什么，他专门拣选的拣选的以色列民，他就是他所拣选的。就他拣选的民，就他把他们从就埃及为奴之家带下来，然后带出来，讲他是他们的神，他那就对他对这他所选中的这子民，他告诉他们，就说我是你的神，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好嘞，这句话你看，然后呢，他埃及仅仅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地和地底下地底下水上水中的百物，叫不可跪拜的形象，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神爱就是爱这个爱他所拣选的人啊，给他们告诉就是除你叫除他以外不可以别的神，实际上。他也后来就说，就反复，就是别地方都告诉我们说，天下地下没有神，只有他是神，其他都不是的，就不是的。所以呢，但是人呢，因为败坏以后怎么样，就他拒绝神，居然就是他拒绝神。但是人，这个人啊，就是一个，就我待会马上要说，就人这是怎么样，就你是，就是你的一个心啊，你的心啊，就是说，就说神创造你的心里面实际上说，是就说就是要敬拜神的。但如果你没有你，如果你拒绝了真拜真神，你总该找什么东西敬拜的，你知道吧？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搞出了很多怪怪奇奇怪怪的事情。就你创造神，就创造很多是神来的，但那些不是神。所以你看，这就是就讲的，他雕刻偶像啊，仿佛什么样的，然后并且侍奉他，就以他为神。但你要知道，就真实的神，尤其是你属他的选民，真实神，他就说他是祭邪的神，他神说了的，他我不能把我的荣耀要归给假神，归给假神的，所以而且呢就很细，就很这接下来话很清楚，你告诉他那些人就当拒绝神的人，那些人是什么？实际上到最后你会发现啊，就他们实际上是恨神，就 恨，因为他恨恶真理，他爱罪，所以恨恶真理。要当他这些人哦，就是说这些人当这样待下的结局是什么呢？就他们的影响会影响到他们的下代，就他只剩了三四代，可见真的影响力很大的，真的是像谁啊，神就是被最老的，就最老这个句话，叫最老最老，直到三四代。但是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怎么样呢？他向他们显慈爱，直到就直到千代。就敬畏耶和华的，他们后裔怎么样？有避难所，因为什么？神看顾。Okay. 所以这个，但是这个我要是讲的重点是在这样，像第十一节说，神一方面警告他们不能拜偶像，不能拜偶像，不能也就不能就说你。就是说你对神必须要忠诚，必须 faithful to God。 然后呢他讲你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我就拒绝是很可怕的。然后呢另外他讲，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并不以为他为无罪。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常常读到这个地方是往往的怎么样，我们就猜就啊，是什么意思？我不大知道，就反正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我印象特别深，就说那个，印象特别深，就说，因为我们这个人啊，就往往就是就有时候不知道，还装着知道，但是那个有时候小孩他们反而就说他们不知道以后就马上就问出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第一次就问认出了这个，被这个问题问认出了，就是小妹妹问这个问题。但是那个是讲 don't take 叫英文讲 don't take 就 God's name in vain， 他就好像你就是个叫中文翻译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就那什么意思？他说我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看我当时一下愣了，妄称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个就意思。等到你认识神以后，你才知道这个意思很重要，因为耶和华的名代表着他的全部，代表着他的人，代表着你。你不尊重他，你反而有时候就说你在说什么事情，你要谎称好像这是叫好像是神说的。你正如我们的以前历史历代所发生的好多先知的神说的，他什么样？但他就神根本没有借着他们要他们说。最后他们拒绝这个都审判得很惨的，他不但没有与生命与神的恩有关，反而就是什么，他们就是真的在他们人生里面就审判就领导他们。所以谎称耶和华的名，这我就在我们在生命当中最明显的，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常常就碰到有时候弟兄姊妹，我常常也还有些人在说叫神说，神对我说。那神对你说的话，那问题说你神对你说的就很严重了。那你说出的话的话，那就问题是，那就说如果那你说出的话的话，那既然那么是神说的话，那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就大家随便要听了。但有时候把他神对他说的话说出来以后，发现我们一听居然和神的话不相符，那我们很快就知道，就那不是神说，是你说的。但接下来结局是什么样？当你要是面对神的时候，你是怎么样，那就成为这种妄称耶和华的名了，很危险啊。所以我真的是真的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怎么样，你不敢，你只是说我可能感动认为是什么，对不对？就成熟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往往都是自以为是，就所以我们动不动就说神对我说，我甚至就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在慢慢等到你认识一下，我们可能感动是这样的，但是不是这样就分享出来，好，大家自己一同来见证。但 anyway， 我只是想告诉，就讲，就是说世界里面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对神要 faithful， 要忠心。而且第二个就是要讲，你要知道，就是你神的名代表全部，我们要尊重，绝对不可以好像就你讲，你好像用耶和华的名来说什么，但是实际上并不真的意味着是，就好像没有足够的这种你是，就是说你就 misrepresent， 就英文叫 misrepresent， 中文叫应该什么叫misrepresent， 就是我们说是这个人讲说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个人，没有这个人说的，你知道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这个一世界中的一切，这一切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你不可以就说好像你 不能就是你说话你要真实的与神相切合，你才能代表神，否则话就是你不能代表神的。你如果你谎称是耶和华的名，但不是代表神的话，那你进去很惨了。对，啊，所以呢，所以你看，他不但如此，下面还讲了，就是说你看第十一节，十一，我立下来十一到，十二到十三，十将之前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啊，这样的。那个安息日的，你看这个地方在讲安息日，就在身上，当时耶和华所吩咐的人是守安息日为圣日。走安息日为圣人 ，OK， 他立即的原因，立即原因这地方原因就是说，是因为他，他六日你可以要做工，第七日就要向耶和华讲守安息日，这意味着你和你的儿女都要，我被被女儿叫所有人，被城里所有人就是都要休息一下，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他第十五天要纪念他是你在埃及时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将用大能的手这个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安息。他讲就说安息的事情为什么是神把你，你是唯独之家，你根本没有自由的，一天天天要工作，神把你救出来，然后呢再有一天让你休息，就这里休息的话你要知道这个是神使你的安息、okay？ 然后在刚开始在那起诉在那个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就是那个主那个当时第一次神说是他那个就说那个地方讲另外一句，因为神什么神叫让我们有安息，是因为他创造天地的六天创造第七日就进入了安息了，所以他的 living pattern 就是他创造世界是那个 pattern 叫什么，就是那个模式就告诉你的工作六天工作然后第七日就那个就是定规给每人生活的，所以让我们记住，就记住第七日，这神创造了是一座万物，第七日进入了安息，就创造完全了。所以这个点就告诉我们，就我们守卫安息啊，叫守安息日为 Holy Day，OK，Holy Day。这个点就是这个地方，让我们告诉我们要尊，要在这个点上纪念神。纪念他的创造，纪念他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所以你看啊，这前四诫我们归纳说叫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隐藏这个一个背景是什么？敬畏他。OK， 好，我们再讲一讲啊。好，我们再看，我们看以赛亚书。这个地方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十一章一到三一到五节是在描述，这个地方是描述这个主耶稣，就是当将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他来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是怎样的心情，我们看看我们就知道了的。OK， 他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就说，从耶西的本要必发一条，从他。真的枝子讲必
那个等他一下，我估计他就会回来。志刚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哦。
必结果实，以后
啊，他要断线了。志刚没有，你现在是 mute 的，你可以 unmute 吗？
我现在有声音吗？
听到你的声音，你的 PowerPoint 没有 share， 你再 share 一下好不好？
哦，我对不起，我这边网络好像不太稳定，所以有时候
对，今天你的网络是比较不稳，好像是有一点不稳定呀。没关系，刚之前都很好呀。
哦，好，对不起啊，我要降的
那
个
以赛亚书那一边呀，
十一章
耶西的根的部分。
OK，All right， 对不起啊，这个今天网络已经断过两次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样。
都很好，很好，感谢主。对，
好。他，你看啊，他 这个地方当描述这位就是这位再来的君王在地上要做王，然后执行审判的时候，对他的描述居然叫神对他描述，就记在以赛亚描述叫圣灵圣战灵，对他描述说他身上有七个灵，七个灵啊，耶和华的灵，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还有什么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七个灵。然后呢，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敬畏耶和华为乐，叫心神不判明鉴，但是非不凭耳闻。他让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呀？就是主耶稣当他来了，将当地上做王，来执掌王权的时候，他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什么？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我想这些就是让我们清楚知道，就我想到这个 point， 大家应该很清楚知道，就是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是真的是不可少的 ，OK， 不可少的。所以我们称他，就我想我们要称他为 Holy Calling， 这并不太为过啊。然后我最后要讲那个，以赛亚就是上次说的，因为我们这个人败坏了，就以色列即便是拣选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将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也就是远离神了。最后神要对就说，记得以赛亚书就是他要审判领了他们啊，他们要被掳。然后之后呢，神要在的外邦人的旷野要继续训练他们，见到他们，以至于正式的最后把他们带回来。然后在以赛亚书的最后六十章时候，他讲，对不起，是六十六章，我打错了，是六十章，六十六章，对不起。耶和华才说他，天是我的脚，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天，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地狱？哪里是我安息的地呢？他天是我的脚凳，地是我天是我的座位，地是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哪地方是我的安息呢？但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都有了，你不要再为外面建造这些东西。神创造的，他是不是命令就有，但他要的是什么呀？他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我们这个人对他的态度。他说，我看过的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他说什么？就是当一个人悔改以后，然后呢，他就说他才意识到，就说哦，我们这个人原来就是这么败坏，我们这个人就得罪神了，所以以至于真的在神面前悔改，谦卑在神面前悔改啊，要虚心就降卑，要看到要尊神为大，就要寻求他的面啊，就是要悔改走永生的路啊。然后他看到神的话的时候，好像就要一个敬畏的心，以至于就是要。怎么样？就一方面看到自己败坏，另外一方面要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实的能走上去。所以你看，我是说这些 points，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 important 的概念，真实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敬畏神，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我们一个认识神真实的向主的一个标志。好，我想讲另外一个 point 啊。那么我讲另外一个 point， 就关键是讲，就是讲，就是说，要讲 fear of God。对不起，我这个 slide 这个字打的太多了，但是我，但是没关系，不用太紧张，我说来就可以了啊。那么什么是敬畏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敬畏神，就是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吧？那么什么是敬畏神？你这个敬畏神很显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和认识神有关。那么我们要好像你哪个我们拿个例子来看看，我觉得很清楚。圣经上有个很清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敬畏神。OK， 这个例子就是在亚伯拉罕受试炼的时候所发生的，让我们看清楚的看到一个什么叫敬畏神。这个多这个字圣经节稍微利用多一些，但是我想还是要读到啊，因为如果不读的话，我可以把 point 你还合讲了，但是你可能就是你没有，你可能不一定能够跟得上，就知道真正什么意思。好，我读一下吧，稍微快一点，对不起，请大家忍耐一下啊，因为经文稍微多了一些。在这些事以后，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讲，这次稀释以后叫神要试验耶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然后神说的，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即使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摩利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哇，神说要他带着他自己的儿子，就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往亚摩利地去，再来我所指示你的山上要不要献为燔祭。哇，这个要求好像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他信靠神，就是他这个儿子是神应许给他的，就是他等了好像等了25年，他好不容易是得到这个儿子，就是他全心的爱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是应许之子，又是独生之子，就是他就是他心全部放在他身上，结果神告诉他就把这个孩子就带去献为燔祭。他不可能，他不能理解，就因为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可能就还是不是有人就把人畜献为燔祭啊？但我们不知道，但有 whatever 就是，之前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哈这件事情是太大的一件事情了，而且我很稀奇，我们发现什么？亚伯拉罕怎么样？他清亚伯拉罕第三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带就配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就也配好了柴，配好了祭，反正他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方向去。哇，第二天一早就起来就走了。根本就好，哇，那这个简直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不可思议的，他居然就说神就给他这样的命令，然后呢他二话没说，第二天马上就是所有准备好了以后立刻就出发了。而到了第三天，而且不是马上事情，到了在路上走了三天啊，第三天亚伯拉罕就举目看见远处的地方，才看到走到那地方，走到地方，然后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诶，亚伯拉罕居然都说我们去拜一拜会回来的，这很有意思啊，这很有意思，就那他在想什么，他们去会回来的。亚伯拉罕把燔祭放在孩子身上，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在手里拿着火和刀，就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就对他爸爸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啊，讲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他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他这个很显然的，他也不知道，他居然说是这样的话，他神必预备自己的是预备燔祭的羔羊，他很稀奇啊。叔叔他当时说出这个话来了，他还是不是很显然就是说他居然说出这个话来了，但不一定他真的认为他是认为神的羔羊，就他也知道就是他真正的羔羊是什么样，以撒。那怎么？你看，他到了地方，神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就把柴板上捆他的儿子以撒，把他放在柴，放在坛上。然后亚伯拉罕就伸出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哇，他真的是顺服啊！然后亚伯就这时就在这时候怎么样？亚伯拉就十一节说叫亚。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叫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叫你不要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一点不可害。”OK， 首先我要讲这个就说耶和华的天使什么意思？这个词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里我们知道天使这个词很多，但这个地方特别有个天使叫做 Angel for Law，Angel for Law， 中文翻译是叫耶和华的天使。但是在旧约里面，你要去看那个，尤其在英文里话说的话，这个词的话是很特别的一个词，叫 Angel for Law， 特指的一个人。那个实际上是主耶稣在他没有成道成肉身之前，就他的那个形象，就他是一个 the Angel for Law。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什么，他不是耶和华的天使而已，他就是耶和华，就是主耶稣。 然后他这十二节的后半句，他说：“现在我知道了，你是敬畏神的了。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看到没有？这个人代表神说话的时候，他说：“他我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那么这个第三者，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但是他就后面就说。他说：“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叫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前面讲是神的，就告诉他叫献给神。他说：“他这个时候不给你，没有人不给我的，就是他这个人说话是什么？神自己。”Alright，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为这个居然这个神到最后当那个亚伯拉罕这样顺服的时候。这样，这时候说他居然对他评述这样：“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这些话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敬畏神。那叫什么是敬畏神 ？OK， 啊，我们看下面这一个 slide。OK， 然后我们就大家就清楚了。你看啊，我前面讲就是亚伯拉罕他自己就马上去了，神的命令到了以后，第二天就去了，而且走了三天。那等到走到地点以后呢，好像他叫他神的两个仆人呢，就好像还在地方等着。然后他和他童子去拜一拜就回来。然后呢，当他儿子问他，就说问他儿子那个燔祭在哪？他说他神会预备的，神会预备，神会预备。然后，那么他这件事情为什么就他为什么就好像所说的话，就说这么有些好像说的话到底是背后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他会说这样的话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啊，描述了他为什么有这样就这样做，他为什么说这句话的原因，那原因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出来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边呢，便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认到这儿子有话说，想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活了他的儿子。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圣善的灵，借着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了我们亚伯拉罕他的心境，就他的里面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的。是信，他信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信到程度，他讲神既然知道的，神告诉他，就说是以撒生的才成为他的后裔。那就是说以撒既然是神说的，就是神说的后裔要从以撒说的，那么神要叫他要让他把以撒献上，那就是说他就马上相信了神的，既然叫神以后以撒。以撒是将来这所有的后裔的这个先祖的话，那么他要叫他先祖把他杀了，那就意思说神的那个叫他从死里复活，看到没有？但最后神的真的这样并没有真实的让他叫把他以撒杀了，对不对？作为献祭献燔祭，只是这个试炼而已。但他这个事情就是过了以后，他也仿佛从死里得着他的。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一点是什么？什么叫敬畏神？在信心里真实的尊荣他，真实的尊荣他。神说了，他的应许定成就。当好像有些事情在临到我们的时候，好像与我们的观念好想不通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就说神的应许必要成就。他虽然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要让他把这个以撒献上，但他这样做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什么，神是信实的。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即使这样做了，就要献为燔祭，神也会让他从死里复活。哇，你看这个心情，对，所以他真的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叫敬畏神，那是在信心里真的是敬畏他、尊重他。Alright, OK， 那启示录十四章啊，到最后就临末了，就大。这个最后的神的审判就临到的时候，在最后审判之前，叫最后的神的 rest， 叫神的大怒，叫最后神的大怒是在那个在丘晚，叫丘晚里面全部就说，全部就是好像就说那个执行了rest， 就是他那个就 rest， 就是愤怒，叫大怒。那这个大怒之前的话，叫神就是神真的是很灵敏的，一方面就是他要。 他真的是要，就是对不幸的人叫他要真的是就不幸的人，而且那样的顽梗悖逆要抵挡他的人，他要审判他们。但是他在审判在即使在审判当中，不断的就是要拯救，要拯救人，直到最后居然就说，在启示实际上我们告诉他，神拣选了144,000人，还有两个就是那个两个见证人，传道3年半，要12个月。就然后最后从死里复活，要死而复活，哇！你看看那么强的见证，但这之后的话，他居然什么让天使传福音？第14章这个第七节，你看他，我看到天使传福音时候，他怎么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天使在空中，他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的出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地各国各处各方各民。OK， 最后的 last moment 就叫最后的时候，仍然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 ，Fear God。”哎，接下来他不是 Fear God 就结束，他就说：“将荣耀归给他，将荣耀归给他。你要把荣耀归给他。”OK， 为什么？而且他告诉你，因为他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就告诉他说你不赶紧要回头，要敬畏他，要不然怎么样？太晚了，因为他审判了，时候到了。应当什么？理所当然的应该敬拜的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你要理性的想一想的话，谁创造这一切啊？你所有的生活，所有的气息，就是你生活最依据的最根本的，就是天地海和众水的源泉。这个源头谁来的？谁知道？谁来？怎么来的？是神创造的。你岂不要回到源头，要敬拜他吗？岂不要把尊荣给他吗？这个地方让我们清楚看到一点，就亚伯拉罕的例子和最后天使所说的，天使就对最后反传婚姻所就是说大声所宣传的，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敬畏人，就是要把荣耀归给他，敬拜他。Right, next on， 我们看第二个啊，神自己在以赛亚书43章这个地方，他特别讲的，就是他创造以色列民，创造以色列，就拣选以色列民嘛。那今天他所讲的创造以色列民的话，就是说那今天也就是就像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就是通通属于，就是所以称他为名下人啊。因为时间关系，对不起，我想要短一点了啊，就是我说这第七节43章第七节，他凡称为我名下的人。他这个是在这个地方43章的背景是什么呢？就像叫神要审判要临到这个以色列民，但是神呢这最终是要以色列民要重新要拯救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要重新建立他们的。OK， 所以他这个地方所以他讲他像你从火中，我想还要读一下吧，因为否则的话就漏掉了太可惜了。雅各他创造你的以色列。创造你的也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他造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听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火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躺过江河，水必不埋伏你，你从火中经过，水必不烧着你，火焰也不伤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将埃及做你的所教，是古时和西巴代替你，因为我看你为归尊为宝，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替代你，代替你，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出来，从西方召聚来。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以后将我的种子从南方带来，将我的种地从北方地界领过来。凡称为我名下的是怎么样？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成的。这百姓是我为我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荣美。Clear， 他就你看这个英文里面讲，就是这讲 他说 I created for my glory， 干什么呢？ They might declare my praise。 神为了自己的荣耀创造了我们。 okay， 今天我们称为他名下的人都是属于他为他的自己荣耀所创造的，是为他的荣耀创造的。而我们呢，就是我们因着认识他，以至于我们要怎么可以因着看到他的荣美，要把颂赞尊贵都归给他， praise， 敬拜他。OK， 讲到敬拜，我们都很清楚的。这个，我要施展时间，对不起，我们必须要更快一点啊。主耶稣讲到就，在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撒玛利亚妇人就说跟人就是主耶稣就领领他啊，在归向神的时候，他一旦就被那主耶稣点出他的罪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第一个就说，哦，我要敬拜神，所以他马上就问到他，就马上问到他，我们的祖宗在山上真是山上敬拜，那你们都说敬拜的地方应该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然后耶稣说，妇人啊。你当信我，时候讲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这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由他出来的。但时候讲到现在就是，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就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要拜他。这个地方讲，主耶稣讲很清楚，像他说，真正拜父的，就要拜父的是心灵和诚实拜他。True worshiper， 英文叫 True worshiper， should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truth。Spirit 讲到你的这个心思心里面，你的心里面的明白和理解，就是你真的从心里面来敬拜他。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叫你敬拜他，不是说你好像我们随便一个人叫包，好像随便好像奉承一个人而已，而是说根据事实 truth， 是根据对那个神的真实，就好了。Okay， 所以让我们跟其实清楚不会看到，就我想这个 is next， OK，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就说这个。The second topic 就是讲很清楚，就什么是 fear of God， 敬拜叫敬畏神，那是真实的一层，就是你真的是把荣耀在信心里面要荣耀尊贵，真的是要来你在荣耀的尊荣神，要将荣耀尊贵的归给他。Alright， OK， 好，我们讲最后一个 topic 啊，讲什么是敬畏神，因为他对你生命当中有什么影响。他带了现在印象就是一个 holy life， OK， holy life。 我们看啊，保罗怎么讲的，保罗怎样，我们今天每个信主的那就是保罗就是讲到我们这个真实的关系。我照哥林多前书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是世界的，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啊，好像一个聪明的藤头，叫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谨慎在上面怎样建造。保罗啊，他说他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他像好像一个工头一样的叫立好了根基，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讲只是每个人要在谨慎在上面建造，因为呢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讲此外没有人能够立，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屑在跟上建造，就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用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人在这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就撑得住，而且不丧失你的工程，若要被烧了，他要是亏损自己，虽然的就要虽然得救啊，怎么样？好像火里经过了一样。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话？他是真认识神的人啊，他知道啊，就你每一个人，一方面是的，他是传福音的，但是你要知道，他带领人信主以后，然后你每个人自己怎么样？ 你要负你责任的，对吧？你不可能说就说哦，我没做好，没干什么，都把责任都怪到别人身上。但他就很清楚，他好像那个中国人那个好多有种传说的苏爷啊，对不起啊，我嘴啊。他就那个，因为我们中国好多就是常常我们在说的一句话叫“师傅领进门”，叫“成才在自己”，对不对？那个当然是这个在这个实际上是到处都管用的，哪地方都一样的，就是你的自身的你要负你的责任的，这是认识神的人就是知道这生命的关系，因为你就你自己怎么样做，那最终是在审判是根据你的。我在额外的说一点，这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啊，尽管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劝告干什么样的，但最终就是说你要负你对你自己负全部责任，因为你所行出来的神面前要是什么。 OK， 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二章，主耶稣自己怎么说的，他说他对我说的。不可封了这树上的叶，树上的叶，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我是初，我是终。主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从头到尾就都在他的掌管之中。OK， 就每他要来，但最重要的呢，我要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样子报应个人。所以保罗啊，在这个加拉太加拉太书的讲，讲的，他说我们在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家里面，我们彼此应该怎么样的态度？我们怎么样的态度？他弟兄们啊，看，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生啊，他你们属灵的人啊，应当怎么？应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也就是说，有人要说，偶尔被过犯所累，你其他人就是所累的人的话，就你要帮助他，要把他挽回来。但又当自己担心 ，OK， 你自己担心，恐怕被引诱。个人的你们个人的担子要相互担当，才如此就完成了基督律法。但是，一方面的确是，就是我们要彼此担当，就是因为基督的律法就是总结叫爱人如己嘛，对不对？爱人如己就是我们要爱别人，要如同自己一样。但是你要特别小心的，你自己要小心，不要被引诱。你而且第三个，你没有的话呀，人若未有，自己还以为有，那就自欺了。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什么东西。你如果没有的话，你麻烦了就。个人应当审查自己的行为，才这样，就是你所夸的就站在自己，不在别人的，因为个人必担任自己的责任。你帮助人的人，你首先自己怎么样？你真是有所学，否则你不要，你不要搞到最后好像你在跟人家说你自己根本没做到，你以为你自己有，但没有的话，那就很惨。因为每个人最终要担自己责任。OK。那对于那个受教的人呢，你说像你受教的人你也不要自欺，就你在道理上受教的时候，你要叫在中文翻译，这个翻译没把原意翻出来啊，就那我那个英文里面讲的就是这个讲那受教的人应该什么 share all the good things with the one who teach you， 对吧？你要把你的好的 good thing， 也就是说你人家叫你了要让你悔改，你就是说你跟上了，那就是怎么样？你悔改，然后得出了就带出了好的结果来。那这个好的见证，你这个见证要什么？与教你的人来相分享。也就是说，这个回馈我很简单了，对不对？但他反过来有 warning， 就是不要自欺。OK， 你不要，我听了以后你不去听，我别人告诉你也无所谓了。你要知道就好，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啊。你中的是什么，就是不也是什么？ 你顺着情欲就杀种，那就必从情欲受败坏掉；顺着圣灵杀种，那就是圣灵要得永生。看我们行善，就不可伤自家；若不灰心的暴死，就会受惩。再清楚不过的告诉我们说，就是你要怎么样谨慎，就是说你一个人是神的人，你不敢随便，不管你教人也好，或者你受教也好，就受教人也好，你都要有敬，就要有个敬畏的心。保罗这位认识神的是神的仆人，真是的，他在那个哥林多后书讲的另外一段话，就让我们真的是非常让我们这个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讲，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像你们呀，像你们和不信的有一定是不配讲，不论托付义和义和不义和不义有什么相干与相交呢？叫光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利叫有什么相合呢？主信主的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在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所说的这样，神所说的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我在他们中间往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赋予他们分别，不要占世界不要占卜基金的，我就要赦了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主所说的。哇，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啊，他要你们不能徒受神的恩典。你怎么样的表现在你不能徒受神的恩典呢？就是要怎么从世界分别出来。OK， 他引用了旧约的圣经里说，就是第四节，你们要务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就出来分别他，不要再不接近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我第16节他说，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去住，我要在他们当中在他们往来，我要做他们成他们做我的子。既然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他就讲，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就当怎么样，极尽自己出去生，所以洁身底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要知道，你今天有这样的生命光景，神已经为你就是说行了何等大的恩典和善功，恩待如此的恩待你，带领到了地步，给了你的生命。你不能徒受他的恩典啊！你要怎么样？你要遵他爱心啊！你要心思意念更新，你要与他的心意相契合。你要就是你要说极尽自己，除去肉体身体灵魂体一切的误会，敬畏他得以成圣，敬畏他得以成圣。也就是说，你的所作所行的怎么样？要意识到你是属神的。OK， 你是属神的，你做事做的怎么样？你做坏坏事又得罪神了。All right， OK， that's a summary。 什么是敬畏神？那么我们在讲过这么多以后，然后的话，我告诉大家什么是敬畏神？你要回到那个我们最基本的点，叫 What is fear God？ 彼得前书第二章有非常好的 summary， 非常好的 summary 啊，把这个我今天讲的信息实际上都全部 summarize 在这个地方。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传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看到没有？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子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是为了叫我们传扬的叫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这个地方，我是特别强调的，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子的祭司， 君子的祭司，你是你的，你君子的祭司 ，OK， 你是的传扬神的美德的。第四节的，你们从前算不得这子民，如今却是去做了神的子民。像从前未得蒙的连续，现在却做了蒙的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继续的，叫你们是克里斯继续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事业，这事业要与灵魂是与灵魂竞争的。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该品行端正的，好叫那些诽谤你们做的这样，更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是鉴察的热子归荣耀给神。我们这个人既然就今天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要传扬神的美德，而且我们在神的在人的面前要怎么样，要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以至于到最后叫做在别人毁谤我们的人到最后叫做到神的鉴察时，也就是神光照他们，他们要信主的时候，他们会或者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们要把荣耀归给神。 OK， 我这样要特别让你们注意一点，什么君尊的祭司。作为君尊的祭司，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Okay. 马拉基书这地方，这是一个负面的讲法，但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既然称之为君尊的祭司，那祭司职责到底是什么？在这讲得很清楚。Okay. 马拉基书第二章，他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不听从，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给我的名，要归给我的名，你看到没有？把荣耀归给他。好了，这祭司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你把荣耀归给他。但你如果不把他放在心上，也不把荣耀归他，像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是你们的，是你们父母变为咒诅。是因为你们不把这诫命放在心上，也已经成，已经怎么样？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已经咒诅你们。像我曾立，曾于。他这个只是立位啊，立位支派，因为神立位支派，神拣选立位支派啊，作为祭司啊，他立位支派立了生命与平安的约，生命平安的约，我讲这两样赐给他，讲使他怎么样？这个祭司，这个责分的人呢，敬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看到没有？就是说。祭司，神拣选立位人做祭司，他们就是使他就把他神给他们立了，就立了生命与平安的约，目的是他们使他们就能够存敬畏的心，敬畏他，惧怕他的名。好，真实的律法在这不是这是任务之一啊。第二个任务的，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真实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在他口里面。他隔离了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也就是说他说的话才会与神的律法是相结合的，以平安和正直为也与我同行，其多人回头，他自己以正平安正直就会 与神同行，他就成为神的榜样，不但是他也教导人家引领人就归向神。祭司的嘴当存知识，人当从他口里寻找律法，因为他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说，祭司你是什么样？你是代表神的 ，OK？ 你所说的话必须与神的心意相契合，你的行为也与你也与当时的敬神所当时的敬拜相符合，你所说所行的，在人面前就成为一个榜样。而且你能就别人要当你的话，你可以教导别人，引领别人，就是归向神，回的是多人回头离向。OK， 当时他们立位人没有对吧？他这个警戒，今天是讲，这是我们说，你们第八句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偏离正道，叫多人的地方，你们废弃我和立位所立的约，叫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就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要使你们要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显沾这是什么沾显情面，也就是你显私情，你自己随便乱说乱解释神的话，你怎么说就怎么说，你随便就说， 最后讲，你因为你这样的话，就你不尊重谁，反正就是你自己随着自己心意要干什么干什么的话，或者是尊重人不尊重神的话，哇，这件事情就是是咒诅会临到你的，真的是很危险。就这些就神在这一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你作为我们今天是作为君尊的祭司，你当什么样敬畏他，你的心意要向他结合，你要将尊荣要尊荣归给他，你应该尊重神，以至于在神在人面前有一个就是说与神相契合的生活。OK， 然后你自己所这种你所说的话，你一定要与神的心意相结合，而且教导别人，能够带领别人也归向神。就刚刚这个我们的彼得书讲的一样，至终你是来传扬来招你出黑暗，出黑暗若奇妙光明子的美德，荣耀归给他。OK， 这就是敬畏神。OK， 我好像你就是预言虽然很多，但是旧约里面有一句话，几乎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今天所讲的内容一个 summary， 那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的最终在外面的表现。OK， 你一个人真实的敬畏神，你是什么样？你是知道你是与神同行的。OK。神今天看不见，但是怎么样？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他与我，他我们就像那个约伯说的，我们往前我不知道他怎样，我往后我也不知道，但是什么？他在我们当中，他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嘴上每一句话他都知道。OK， 所以我们是在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是在神的面光当中的。那也就是说，你要真实的敬畏神，你知道你今天是什么样，是。你的对的心态呢是与神同行。OK， 与神同行，你最后的表现就是你是一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把荣耀归给他。OK， 感谢主。好，我们做个简单祷告啊。哇，谢谢你，真的借着在圣经上有那么多的真理向我们来开启，让我们看到，哦，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一位全能的真神，你何等伟大，哦，何等伟大！我们不知道，我本来愚昧无知，死在过犯罪孽中，与你生命是这好像是无关的。如今仅仅是蒙了你的恩典，你借着信不但赐给我们生命，你更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了生命时期，将那真理开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可敬可畏的真神，也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居然要借着真理要来来洁净我们使我们知道使我们认识你的可敬可畏，你是配得敬拜和尊崇的。是的，你当受了。你当时的大敬畏大赞美我们今天真的是主因着信知道你是何等可敬可畏，以至于我们这个人主正如以赛亚书说的，说我们也因你的话而战兢，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无愧的，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在是蒙了你的恩宠，然而说这是真的不是不在乎我们，来在乎你的恩典，因为你没有撇下我们过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万事都相互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是我们只能模式神我们主耶稣的样式，至终主耶稣的永性要呈现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这个人主啊，真的是成为你荣耀的彰显，来荣耀你圣名，哈利路亚！我们乃是你手中的结束的工作，至终正如罗马书八章所说的主啊，荣耀都来归给你，谢谢主。只愿你们是愿你真的是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把智慧启示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真认识你，以至于我们活在你的面光当中，与你同行，尊荣你，不再凭着眼睛，也凭着信心的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 你实在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你把美好的诗歌赏给我们，你把你的话语赏给我们。主啊，你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解说何为敬畏神。你的灵膏抹这些话，也在我们的里面制造一个要更加敬畏你的心。主，谢谢你，你怜悯了我们，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不列在万民当中，我们已经属乎你，我们已经行走在你的光明的道路上，你还要继续来帮助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已经抓到重点，我们就是要来跟随你，要来与你同行，借着敬畏的心，用平安正直的心来跟你同行。主啊，继续来帮助我们，扶助我们，继续来吸引我们，赞美你。为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恩，我们要把所有的感谢都归给你，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话不突然返回，愿你的话借着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造就我们，成为越来越敬畏你、与你同行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